人人都盼能返璞归真，真能带给人安全、满足和信心。火炼可以试出真金，日久可以验出真情，但真神却要如何才能归信呢？一位上流的绅士宴请耶稣，是为要彰显他自己的义；一个下贱的女人高抹耶稣，是为要哀痛他自己的罪。耶稣责备了上流的绅士，因他虚伪傲慢；耶稣祝福了下贱的女人，因他真诚谦卑。虚假的信仰迟早会自绝于救恩，最后沉沦灭亡。真实的信主必能使罪得赦免，至终进入永生。所以何必在今生隐瞒真我，在永恒原形毕露呢？何不在今天接受耶稣，到将来进入天国呢？耶稣说，上帝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请听圣经上的记载，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他就用自己的头发为耶稣擦干，他又用嘴连连亲耶稣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耶稣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和他是怎么样的女人，他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能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从这一段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两个不同的人，一位是绅士，他有地位，有身份，很体面，但也很傲慢，自意自满。另一位呢，却是妓女，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为自己的罪哀痛不已，他不顾自己的情面，他肯在主耶稣面前表露忏悔。一位是请耶稣吃饭，一位是来高抹耶稣，他们哪一位是真心，哪一位是假意，哪一位是真要耶稣，哪一位是敷衍耶稣？人间的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真假难分，难分真假。更令人混乱的是太多的事物以假乱真，真中带假。对于东西，我们都愿意买真货，对于朋友，我们都希望交真情。常言道，用火可以试真金，日久可以知真情。但对主耶稣，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是真的呢？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圣经上说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真实的，他是真神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世界上有谁敢如此宣称自己就是真理，就是真实的，就是真神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除非他是真的，除非他真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世界上的事可以有真，可以有假，但信耶稣是关乎今生和永恒的事，是绝对不能有假的，也绝对骗不了人的。因为千百年来好多人都试验过，如果是假的，那绝不能长久骗人。因为如果是假的，那只能骗人一时，或只能骗某一批人。世界上有智慧和有分辨能力的人可多着呢，谁会长久被骗？人都是喜欢真而不喜欢假。这段圣经的真理将帮助你分别真假，更要使你看透虚假，并愿意以真来面对自己和面对主耶稣。真正能拦阻一个人信耶稣的是虚假和自傲，而不是犯了多少罪或做了多少过错。凡是肯谦卑自己，以自己本相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他都要接纳你，并要把自由、平安和永远的生命赐给你。现在你是在真神面前，你要以你的真我、真心、真情、真意来听主耶稣的真道。首先让我们先了解一下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这会帮助你们正确的体会这段真理。在主耶稣传道的时候，犹太人已经亡国了，当时他们在政治上是被罗马帝国所统治，而在文化上又受希腊哲学的影响。所以在当时有一批犹太的民族主义分子，为了保存犹太传统的宗教和文化，就形成了一个社团。这个社团呢，是为了强调和严守他们固有的信仰、风俗、礼仪和律法的。那这一批人呢，就被称为法利赛人。他们当中有一部分呢，是生活严谨、道德高尚，但绝大多数呢，却都是自以为义、假冒为善和虚有其表的。他们只注意外表的宗教仪式，而失去了内在敬虔的本质，所以他们是一批自欺欺人的伪君子。就是一位这样的法利赛人，他请主耶稣到他家里吃饭。至于他为什么要请主耶稣到他家里吃饭呢？虚假人呢，当然有他自己的目的。因为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例如医好了许多人的疾病，包括那些长大麻风和多年瘫痪的人。主耶稣更曾经呢，是一位寡妇的独生子从死里复活。主耶稣还做了许多赶逐污鬼邪灵的事，所以主耶稣呢，是一位很受大家欢迎的人物。如果能够把主耶稣请到自己家里来吃饭做客，那实在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这位法利赛人是位有头有脸的人物，因为圣经呢，也特别记下他的名字叫西门。不过我们从他对主耶稣的招待上来看，他并不是真心的尊敬主耶稣，甚至可以说是他非常的失礼怠慢。因为从主耶稣对他的责备中啊，我们知道他并没有以应有的礼节来接待主耶稣，所以他大约呢 是位讲究体面有沽名钓誉的人。他之所以请主耶稣来吃饭呢，不过是出于好奇或表现一下自己的身份罢了。他并不是真正的想要认识主耶稣或是寻求真理。这就像今天呢，也有一些人因为看见西方的科技文明非常的发达，所以也想多了解一点基督教，但只不过呢，对基督教是好奇的探求一下，并不是真心想要认识主耶稣和寻求永生之道。当时大户人家里请客的时候，都喜欢在自己的花园中来摆设筵席。有钱人家呢，他们一般的花园是有天井和喷水池的，所以在那里吃起饭来是非常有情调的。而如果你所请的主客是拉比的话呢，那就要在请客的时候开放你的庭院，使一般人呢也能自由的来旁听受教。什么是拉比呢？拉比就是当时犹太人中受人尊敬的夫子，是专门教导圣经的。这种情形呢，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如果请来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师到家里来做客的时候，都喜欢开放自己的家，愿意亲朋好友啊也都来一同洗耳恭听，虚心受教，增广见识。所以在西门请主耶稣吃饭的时候，就来了好多人站在四周，他们要听主耶稣宝贵的教训。其中有一个女人，她也来到西门家，她拿着一个玉瓶，里面盛满了香膏。而这个女人一来到呢，大家嘴上不讲什么，心里啊却都非常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人呢是个妓女，在当时犹太人呢最瞧不起的女人就是妓女了。这正如我们中国人呢对瞧不起的人呢我们就骂他们男盗女娼一样。那这个女人她为什么要来呢？我们相信她也和请客的西门一样，她也听过或看过主耶稣行神迹，特别是主耶稣在一出来传道的时候就公开宣称他的身份。主耶稣呢说他有上帝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上帝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主耶稣的这个宣告呢，在熟悉圣经的犹太人来说呢，就应该知道主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来的救主。主耶稣来是为要拯救被罪压伤和被魔鬼奴役的罪人。这个女人她是一位妓女，什么原因使她沦为妓女呢？我们不晓得，但她一定呢有她个人的苦衷，有他不得已的苦情。他确实知道了自己是一位被罪压伤和盼望得拯救的罪人，他是活在没有尊严和受人玩弄的生活里。他知道人都轻视他，他的良心中呢没有平安，而且常常自责。他好想脱离他目前的苦境，他盼望主耶稣能够把他从火坑中救出来，他盼望主耶稣能够赦免他，能够接纳他，能够使他重新做人。这个女人她对于主耶稣，对于得拯救是非常迫切的，因为她实实在在清除自己的本相，她是一无所有，一无所靠，她沦落到只能用她最原始的本钱，就是用她的身体来谋生。所以她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知道他毫无前途，他的内心充满了伤痛。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对于主耶稣的拯救是绝对真心诚意的，他不需要再假装自己，他也不需要讲求面子，他就以他现有的本相，用他的真情和他的实意，他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主耶稣的背后，他挨着主耶稣的脚哭，他的眼泪 湿了主耶稣的脚，他就用他自己的头发为耶稣擦干，他又用嘴连连亲主耶稣的脚，再用香膏为主耶稣抹上。这个女人对于主耶稣的表现实在是太真情流露了，她真到了一个地步，她不顾众人的看法，她不管众人窃窃私语，她就用她最宝贵的泪水来滴湿了主耶稣的脚，再用她的秀发来擦干主耶稣的脚，又用她的嘴唇来亲吻主耶稣的脚，他再为主耶稣的脚抹上香膏。这是何等温柔的表现，这是何等细腻的服侍，这是一个女人最真情的表白，这是一个女人最彻底的向主耶稣打开她自己。一个人最宝贵的便是真，一颗真实的心是最为上帝所重视的。圣经说呢，人是看外貌，但上帝是看人的内心。我们人的心呢，就是一个人思想、感情、意志汇集的地方。一个人真正的想法呢，是存在心里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中国人也说，人心隔肚皮，或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但一个人呢，也会在他的态度和行动上不知不觉地把他的心意表露出来。从这个女人对主耶稣所表露的，你可以看到她是何等的真心。在主耶稣的时代，做主人请客的都会对客人有三样的表示，这好显出主人呢是真实的尊敬客人和感谢贵客光临。首先，做主人的要亲吻客人，这就表示问安和欢迎。其次呢，是要用凉水为客人洗脚，因为当时呢，他们所穿的鞋就像今天的凉鞋，而走的路是土路，所以客人一到呢是满脚灰尘。主人这个时候亲切的把凉水呢浇到客人的脚上，这使客人的脚呢可以既清洁又凉爽。最后呢，就是主人要点上香料，使满园生香，同时并在客人的头上呢抹上一些香膏，使客人心旷神怡。当时啊，入席吃饭呢，并不像我们今天吃饭的方式。他们那个时候，犹太人呢，是每个人有一张床榻，他们是斜着身子躺着吃，是头朝里脚朝外，而且是脱了鞋吃。这种吃饭方法呢，是非常舒服畅快的。这个女人呢，她就是站在主耶稣的背后，挨着主耶稣的脚，她眼里看着主耶稣，她心里想着她自己。他知道人人呢都在用轻视的眼光看他，他真是自甘堕落过这种下流的生活吗？他真是甘心情愿度这种倚门卖笑的日子吗？当然不是，他曾经也是一位纯洁的少女，但他如今是满身污秽，没有自尊，受人轻视。但他的痛苦能向谁倾诉？人人只会作践他、玩弄他，而不会真心的爱他和诚意的接纳他。这是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他再也管不了别人的眼光，他把他唯一的希望全部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主耶稣说过，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个女人，她知道主耶稣肯体恤伤心的人，所以她站在主耶稣的背后，她真心的哭了。她为她自己的不幸，她为她自己的伤痛， 他为他自己的罪恶，他为他自己的污秽，他真情的从内心的深处痛哭了。他看见自己泪水滴湿了主耶稣的脚，他不由得俯下身去，用他的头发为主耶稣擦干。他如此的在众人面前散开自己的头发来擦主耶稣的脚，这真是除了主耶稣之外他再也看不到别人了。他的心全部都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当一个人看见自己的污秽肮脏，又看见了圣洁慈爱的主耶稣时，他必有如此的态度。你看，他甚至肯用他的嘴去连连亲吻主耶稣的脚，这一个举动所表示已经到了绝对真情的地步。圣经中如此清楚地记载了他的举动，就是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实实在在的真。真之所以宝贵，就是在于此了。人对于信主耶稣一定要真，因为主耶稣就是真神，主耶稣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救主。当你肯用真心去到主耶稣面前时，你必能接触到他，他也必接纳你。这个女人，她更向主耶稣献出她最宝贵的香膏，她把玉瓶里的香膏抹在主耶稣的脚上。你看，主耶稣并没有拒绝她每一个动作，主耶稣完全接受她所做的一切，因为主耶稣他所看重的就是一颗真正悔改的心。圣经上说，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个时候请主耶稣吃饭的法利赛人西门，他心里就说了，主耶稣如果是先知的话呢，他必能知道这个女人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因为这个女人是个罪人。这位西门的心呢，就在此显露出来了。他不但瞧不起这个女人呢，他对主耶稣啊也是充满了疑惑，他甚至对主耶稣是不是一位先知呢，他都打了问号。但主耶稣实际上呢，是真神上帝的儿子，主耶稣他是无所不知的真神，他当然知道人的心思意念。主耶稣是上帝为了爱世人亲自取了人的样式，甘心由高天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为要拯救我们，并使我们不要灭亡反能归回天家。所以凡是虚情假意的人是绝对不能认识真神的。圣经上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位请主耶稣吃饭的西门呢，为什么主耶稣就坐在他眼前，而他却认不出来主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来的救主呢？这就是因为他的心不真，他的心被世上的虚假蒙蔽了，他心中有太多的私欲和太多的骄傲，他以一颗不清纯的心，他如何能够看见上帝？不错，照人的眼光看来，他比这个女人呢要好太多了。他有钱，他有地位，他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大罪，所以呢，他只看见那个女人呢是个罪人，他没有办法看见自己呀也是个罪人，而且他的罪呢是更严重、更隐藏。主耶稣到世上来，是爱每一个人，是为每一个人来的，所以主耶稣也爱这一位自以为义的西门。主耶稣就很亲切地称呼他的名字，并且先征求他的同意，说，我有句话要对你说。那西门呢也很懂场面话，就回答说，夫子请说。啊，这真是虚礼一番。主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那个债主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为什么要向西门说这个比喻？首先，主耶稣要让西门知道他是真神，因为主耶稣不但知道那个女人是个罪人，主耶稣更知道西门心里在想什么。这就证明了主耶稣就是那位深知人一切心思意念的真神上帝。其次呢，主耶稣要让西门知道，除非是上帝赦免人的罪，人凭着自己是无法解决自己的罪。西门呢，只以为那个女人是个罪人，他没有想到他自己的也正是一个罪人。其实他们两个的差别呢，就像一个是欠五十两银子，而另一个是欠五两银子，两个人都是欠债的人。主耶稣的意思是，西门，你也是罪人，你也欠了罪债。人往往呢，对于罪总喜欢比大小，但在上帝的眼里，罪就是罪。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圣经上神的话说呢，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人却喜欢说呢，别人所犯的罪啊，比我所犯的罪要更多，要更坏。因为这是人呢，把自己和更坏的人呢去比较一下。好，如此一来呢，那人就会觉得自己呀，要比别人好一点。但是在上帝的眼里呢，绝对没有啊好一点的罪人，或是坏一点的罪人。罪人呢，就是罪人，欠债的就是欠债的。更有时啊，人因为犯罪犯到了良心麻木了，就以为自己没犯罪了。就像骂人骂惯了，骂成口头语了，那就不觉得自己在骂人了。人最糟的呢，就是以自己来定什么是犯罪，结果呢，罪就没有了绝对的标准。所以很多事情啊，在你是罪，在我呢不是罪，在这个国家是罪，在那个国家呢就不是罪。人更是自己欺骗自己，人常硬说呢自己没有罪啊，除非啊我被你抓到我犯罪的证据，否则呢我就是没有罪，抓不到的就不算罪。亲爱的朋友，我给你举一些例子。圣经上说呢，当孝敬父母，所以凡是违背父母的，凡是没有亲情的，便是罪。圣经上说呢，不可杀人，所以凡是对人呢有恶毒的心，有嫉妒的心，或想法子害人的，这就是罪。圣经上还说呢，不可奸淫，所以凡接触色情却放荡行淫，和有不正常男女关系的，这就是罪。圣经上说呢，不可偷盗，所以凡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得东西，去得银钱，去得名誉，去得地位的，这就是罪。圣经上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所以凡说谎、毁谤、造谣、诬告、背约、写黑函，这就是罪。圣经上说呢，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虎杯、牛驴，并他一切所有。所以凡是贪别人的、贪公家的、把别人的、把公家的变成你自己的，这就是罪。现在请你摸着你的良心，实实在在的问你自己，你犯过罪没？你是不是罪人？请你拿下你做人的假面具，请你照着你本相来看你自己吧。求上帝怜悯，求圣灵光照，叫你看见真正的你自己吧。我记得当我蒙圣灵光照的时候，我看见我自己实在是一个罪人。我怎么会这么污秽，这么败坏？ 我做了好多可耻的事情，我感到我实在是无脸见人，我难过极了，我哭了，是真从心灵中哭出来的。亲爱的朋友，你只要肯真心，你只要不愿意再假了，你都可以求上帝用真光来光照你，你一定能看见自己的本相，你一定能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你现在打开你的心，让神的话来光照你吧。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就是神的话。只要你肯在圣经面前接受圣经的光照，圣经就要光照你，神的话就要让你看见你自己。就像圣经上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心中有可恨的人吗？有你恨得要死的人吗？有真恨不得他被天打雷劈，他得绝症，他被车子撞死的人吗？有你一听到他遭殃你就拍手叫好的人吗？圣经上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先不要说看女人动淫念了，就是各种色情的书报杂志、电影、录像带，你看过没有？如果把你的私生活拍成电影、拍成录像带，能公开上演吗？圣经上说，不可贪心。你有没有为了钱不择手段？你有没有假公济私、不顾情义、出卖朋友？亲爱的朋友，你所犯的罪就是你所欠的债，上帝一笔一笔的记得非常清楚。圣经上上帝的话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你所欠的这些罪债呢，到那时候怎么办呢？就耶稣说了，因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就是唯一的方法，由债主呢来主动免去你一切的债。上帝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他的慈爱要他赦免你所犯的一切罪，但是他的公义却要他不随便的放过你任何的一样罪。圣洁的上帝是恨恶罪恶的，他不能够容忍罪过，但是他爱罪人，所以罪人的罪呢必须先被除去，先被洗净，罪人才有资格回到他那里去。上帝爱罪人，他怜悯罪人，所以他就亲自来到世上，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取了人的样式，他来为人的罪受死受罚。主耶稣亲自为了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主耶稣爱你，他为你的罪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他为你付了流血和死的代价，他所流的宝血就是我们的赎价，已代赎了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只要我们肯到主耶稣面前来求他赦免我们，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亲爱的朋友，你罪得赦免唯一的条件便是你肯真心的向他认。任何一个人，无论你犯了什么罪，无论你的罪恶有多重大，只要你肯本着你的本相到主耶稣面前来，就像这个女人一样，当你看见你自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污秽肮脏的罪人的时候， 你来仰望主耶稣的十字架，你求他赦免，他便立刻用他的宝血洁净。主耶稣死后第三天从死亡中复活，他战胜了死亡，所以从此凡蒙他拯救的人，不但罪得赦免，更同时得到他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就是永生，就是那丰盛永远的生命，是上帝儿女的生命。圣经上神的话说，凡接待主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亲爱朋友，这是何等大的赦免，这是何等奇妙的福音，这是何等令人感激不尽的大爱。就像这个女人，她以她的本相前来，她不管人怎么看她，她只凭着真心真意来到主前，她就得到了主耶稣的赦免。而那位西门呢，虽然他会回答主耶稣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主耶稣也说，你断得不错。是的，西门想得很对，他的答案很正确，但他却没有用真心诚意去求主耶稣赦免。像这样一颗虚假的心，一颗拒绝真理的心，就会把自己和主耶稣的救恩隔绝。到此时，他应该明白主耶稣的比喻，他应该觉悟到自己也是个罪人。虽然表面上他看起来比那个女人好一点，但他仍是个罪人。到此，他还是不肯真实的面对他自己，他还是在那里假装，所以主耶稣就更进一步的直接的指出他的虚伪，指出他的罪来。主耶稣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亲爱的朋友，真盼望主耶稣的话对西门而言是当头棒喝，让他能够醒悟过来，让他能够看见自己的本相是何等的虚假，看见自己实在是一个罪人，他是如此的得罪主耶稣，他竟然呢还自以为义。亲爱的朋友啊，无论是这个西门，是那个女人，主耶稣都爱，主耶稣都肯赦免。问题是，谁肯以自己真实的本相来到主耶稣面前？现在是你下决心的时候，照你的本相，毫不虚假的来吧。现在可以跪下来，这表示你的真诚。 你开口向上帝说：“天父上帝啊，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请你赦免我。救耶稣啊，求你施加的宝血洗净我。救耶稣啊，求你进到我里面来，你是我的主，我奉你的名求，阿们。”接受了主耶稣吗？你如果真心诚意地接受了主耶稣，你必得到赦罪的平安。你看主耶稣对那个女人怎么说？主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像他那样的罪人，主耶稣都赦免了，何况你的罪呢？你经历到罪的重担从你身上脱下来没有？那是何等的轻松，那有说不出来的喜乐。主耶稣最后对那位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亲爱的朋友，对主耶稣，只要是真心诚意的信，这就行了。你只要信他，以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就行了。
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刚才已经信了主耶稣，我要恭喜你。如果你刚才还在考虑，甚至你在挣扎，你现在不要再等待了。你从心里呼叫主耶稣吧，因为圣经上神的话说，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你只要开口说，主耶稣啊，求你救我，谢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现在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进到我里面，求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我是奉你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已经向主耶稣做了这样的祷告，我要请问你，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呢？是的，主耶稣他现在在你里面，他永不会离开你，谁也不能把你从他手里夺走。而你将来会到哪里去呢？是的，在你离开世界之后，你会回到天家，回到天父上帝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现在要如此称呼你了，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上帝的儿女，将来你我必在天家见面。你如今信了主耶稣，首先是你要读圣经，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你属天生命的粮食，你要求主耶稣给你一本圣经。其次是你要时时向天父祷告，祷告就是和上帝说话，你把你心里的话坦坦诚诚地告诉他，把你一切的需要都告诉他。再来就是你要向别人做见证，做见证就是把你信主耶稣的喜乐去和别人分享，同时也邀请他们相信主耶稣。最后就是你必须要加入教会，求主引领你参加一间信主耶稣传讲纯正圣经真理的教会。在教会中你要和别的基督徒一同敬拜上帝，大家彼此扶持，彼此造就。最后求上帝赐福给你，时时与你同在，直到主耶稣再来。